启示录第22章逐节注解导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天使特地指示约翰，正如伊甸园中有河滋润园子，圣城里也有一道滋润生命的生命水的河。正如伊甸园中有一棵生命树，圣城里也有一棵生命树。这是提醒我们，永世的教会新耶路撒冷实际上就是人类回归伊甸园。街道原文是单数，可能是用集合名词代表所有的街道。神的两个见证人被杀在大城的街上，圣城的街道上却流着生命水，两个城形成鲜明的对比。先知撒迦利亚预言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先知以西结预言有水从圣所向东流到死海。这些预言此时应验为一道生命水的河，这条河流在圣城的街道当中，也将流到圣城之外，用生命滋润全地。神和羔羊的宝座原文是单数，表明神和羔羊同坐一个宝座，基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宝座象征统治的权柄，供应生命滋润生命的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象征神和羔羊以丰富的生命供应来治理新天新地。街道、生命水的河和宝座原文都是单数，表明道路、生命和权柄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生命树原文是单数，指只有一棵生命树，这棵树可能非常大，也可能像榕树或爬藤植物覆盖了河的两岸。因着第一个亚当的失败，人失去了生命树的份，如今却因着第二个亚当的得胜，人又得回了神定义要我们得着的份。结十二样果子，原文是结十二果子，所以也可译为结十二回果子。生命树每月都结新果，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万民原文就是列国，这正是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新天新地里的新人仍然需要生命树果子的供应和叶子的医治，因为一，人永远都不会变成神，因此在新天新地里没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复活的灵性身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并不是说人永远都不犯错、生病，或者失去了感情和痛觉，而是意味着人永远都能得着生命树的供应、更新和医治，所以不会积累错误，导致全然败坏。二，永生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神，完全也不意味着和神一样，没有隔阂，更不意味着没有区别。相反，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表明永生意味着真正认识神和羔羊，也认识受造之物与造物主不可逾越的区别。所以承认生命永远都离不开生命的源头，受造之物永远都需要造物主托住万有，世界需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三，亚当是神的儿子，但他还不认识神与人的区别，反而幻想自己如神能知道善恶，结果失去了生命树的份。而在新天新地，正如神自己所宣告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只有经历了救赎，人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永远都不能离开神。因此，不但今天全然败坏的旧人需要基督的救赎，将来全然荣耀的新人更是离不开生命树的供应和医治。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并非意外，而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所预定的美意。今天因为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没有人能在今生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得赎之后，在新天新地里却不会再犯罪。这并不是说我们将完美到像神那样，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人永远也不会成为神。也不是说我们将失去自由意志，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从真理来的公义和圣洁，当然更应该有自由意志。永世的教会将被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心意里，但并不是恢复成首先的人亚当。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不会再犯罪，既是因着神对国度的主权，也是因着人善用自由意志。因为新天新地与过去的伊甸园和今天的世界将有七大区别。一，撒旦不会再迷惑人，因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都将被投入火湖。二，环境不会再抵挡人，因为以后再没有咒诅。三，身体不会再限制人，因为人将得着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复活身体。四，经历了救赎的人将认识到自己永远都需要神，所以不会再把神当作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阿拉丁神灯，而会真正的把神当作自己的神和生命，承认自己永远都需要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五，经历了救赎的人将体会到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喜乐，所以将珍惜得着儿子的名分，承受产业，从此以儿子的身份侍奉神，不再把自己当作奴隶、盗贼或仇敌。六，经历了救赎的人将渴慕活在神和羔羊的光中，所以神将永远与人同住，基督将永远与心腹合一，人将当面接受神的光照，随时认识自己的有限，支取神的无限。七，经历了救赎的人将认识自以为神的恶果，所以自由意志不但能脱离撒旦和环境的辖制，也不会再受自己的捆绑。人不再企图如神能知道善恶，而将自由地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最明智的选择。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以后再没有咒诅，可译为以后再没有被咒诅的，这正是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的，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咒诅原文在圣经中只出现在此处，意思是被咒诅的事物。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象征神和羔羊共同在勇士的教会里掌权。宝座原文是单数，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可译为他的仆人都要敬拜他。侍奉原文的意思是敬拜侍奉。敬拜神不仅是神仆人的侍奉，更是神仆人的特权、荣耀和福分。也要见他的面，这正应验了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因着罪的隔阂，连摩西也不能面对面见神，但将来圣城中的居民却有福与神面对面的交通，因为神乐意让人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正如大祭司的额上带着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表明在勇士的教会里，所有的信徒都将献上祭司的敬拜。本书三次强调，在圣城中不再有黑夜，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在千年国度里，得胜者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但在新天新地，神的仆人却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新天新地并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地方，那里永远都有敬拜，而敬拜的对象是神和羔羊。新天新地也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那里永远都有工作，而工作的同工是基督。因此，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不会百无聊赖，而会被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心意里，成为神的儿子和仆人，重新得到一份比伊甸园的亚当更好的工作。一，这份工作不会失业，因为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可能是管理新天新地的某个地方。二，这份工作没有压力，因为以后再没有咒诅，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不必在兴趣爱好和生存压力之间挣扎取舍。三，这份工作满有喜乐，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四，这份工作需要培训，因为神不会允许不合格的人做王，而合格的标准就是在今生做王的训练中忍耐到底。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五，这份工作需要素质，因为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凡是神的工作，神必然会赐下恩赐。今天我们的任何工作技能、经验和成就，将来都毫无用处，唯独忠心可以带进永恒。因此，今天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正是将来做王的基本素质。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天使就是那位带领约翰观看圣城的天使，也是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的一位。在原文中，真实可信的这几个字出现了三次，表明整本启示录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应当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原文是要将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领受圣灵指示的不单是约翰一个仆人，而是众仆人。初期教会能不约而同地把启示录接受为新约正典，都是因为圣灵指示他的众仆人的结果。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既强调必须发生，也强调快要发生，并不是说本书所有的意象很快都将全部应验，而是说必须很快开始应验。启示录中的预言并非全部都要到基督再来时才会发生，而是从罗马帝国时代就开始逐一应验了。这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的不断应验，向信徒证明本书确实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但大大鼓励了初期教会受苦的信徒，最终使教会徒手征服了罗马帝国，也不断鼓励历代的教会，让每个世代的信徒都能看到神的旨意在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因此忠心成为每个世代的得胜者。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本节是主耶稣第二次亲自宣告祝福，这是启示录中的第六福。遵守原文是现在式，表示持续的习惯性的遵守，而不是偶尔遵守几次。这句话直接驳斥了许多人的论断，他们认为启示录是一个测不透的奥秘，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但主自己清楚地宣告，他所赐的预言都是可以理解的，更是必须遵守的。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因为一，这书上预言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但预告了仇敌的灭亡，更宣告了得胜者的荣耀和赏赐。既然知道了征战的结局，就可以让我们的征战更有能力。二，主必快来，亲自在历史中实现这书上预言的。因此，每个世代为主受苦的信徒都可以看到书中的预言逐一应验。因此，遵守这书上预言的，胜过那个世代的试探和逼迫，将来必承受这些为业，成为神的儿子。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 八至二十一节是本书的结语，与一章一至二十节的序言首尾呼应。使徒约翰在此郑重见证，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既非道听途说，也非虚假编造。把天使误认为主来敬拜，是使徒约翰所犯的两次同样的错误。他特地将两次细节记录下来，提醒信徒不可敬拜天使和人，更不可敬拜自称为神的凯撒，唯独要敬拜神。在神面前同是做仆人的，包括天使、使徒、众先知和所有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在神面前没有大仆人，也没有小仆人，更没有可以不当仆人的所谓平信徒。我们同是做仆人的，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也都可能像使徒约翰一样犯错。因此不可高抬任何仆人，唯一当敬拜的是神自己。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表明启示录中的预言并非不解之谜，而是应当广为宣扬的启示，因为日期近了，马上就要开始应验了。当使徒约翰离开拔摩海岛以后，本书中的预言就开始逐一应验，从罗马帝国直到今日。启示录是圣经中注释最多的一卷，也是最容易争议的一卷。没有任何人敢断言自己对这书上的预言理解完全准确，但我们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应当广泛传播阅读。圣灵会亲自使用本书，用这书上的预言唤醒神所拣选的人。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正是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结的预言。虽然主耶稣一再提醒我们必须警醒预备等候他来，但仍有许多信徒置若罔闻，乐不思主。同样，虽然这书上的预言并不封闭，但有的人读了也无动于衷，继续活在罪中。所以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而有的人读了却可以靠着得胜，所以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因此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启示时，不必强求每个人听了就信而悔改。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书上的预言的反应也可以让我们省察自己是唯义的、圣洁的，还是不义的、污秽的。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看哪，我必快来，主耶稣的声音再一次响起，就像为天使的劝勉做注脚。十二至十三节实际上就是在解释十至十一节的原因。赏罚在我，原文是我的奖赏与我同在。此时主耶稣是以赏赐者的身份说话，所以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是强调每个得胜的信徒都将照着自己所行的得赏赐。因此，我们不要再停留在不义污秽里，自欺欺人，不肯悔改，而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神第一次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第二次，在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之后，又加上了我是初，我是终。现在，主耶稣同样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又加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几处称呼表明，耶稣基督和父神一样是神，所以有资格作为最后的审判者。耶稣基督是这书上的预言的启示者，也是成就者。凡是这书上的预言，他必定会亲自成就。他是初，他也是终，他开始，他也结束。从创世纪前三章起头的每一件事情，在启示录的最后三章都有了最终的结局。一，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启示录，神结束旧造，重造新天新地。二，创世纪，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启示录，人被恢复成神的儿子。三，创世纪，神所造的是有灵的活人。启示录，人在神面前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四，创世纪，神设立伊甸园。启示录，神建造新耶路撒冷。五，创世纪，伊甸园里有一条河分为四道，滋润园子。启示录，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供应生命。六，创世纪，伊甸园里有一棵生命树。启示录，生命树遍布生命水的河两岸。七，创世纪，人在伊甸园有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启示录，人在新耶路撒冷重新找到了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八，创世纪，头一个亚当的婚姻。启示录，末后的亚当的婚姻。九，创世纪，撒旦诱惑人。启示录，撒旦被扔在火湖里。十，创世纪，罪进入世界。启示录，罪从世界被消除。十一，创世纪，人躲避神的面。启示录，人要见神的面。十二，创世纪，神呼喊寻找失落的人。启示录，神找回了失丧的人，亲自与人同住。十三，创世纪，咒诅临到受造之物。启示录，以后再没有咒诅。十四，创世纪，死亡悲哀进入世界。启示录，不再有死亡悲哀。十五，创世纪，人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产业。启示录，人重返新耶路撒冷，承受这些为业。十六，创世纪，人失去了生命树的份。启示录，人重享生命树的份。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这是启示录中的第七幅，也是最后一幅。本书最容易被教会忽略，预言也最容易被人混淆，但它所饱含的祝福的应许却比新约的任何其他书卷都多，我们千万不可白白错过。喜，原文是现在式，表示持续的习惯性的喜，而不是偶尔喜几次。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原文直译是可对生命树拥有权柄，他们是对生命树拥有权柄，而不只是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洗净自己衣服，象征信徒在得救后认罪悔改，蒙主宝血持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得以洁净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可对生命树拥有权柄，得着生命的供应，也能从门进城，在圣城与神和羔羊永远同住。城外会使最初的读者联想到耶路撒冷城外新嫩子谷的陀斐特，那里曾经是拜偶像摩洛的人焚烧儿女的地方，后来犹太人改用来焚烧犯罪者的尸首和一切不洁的垃圾，所以那里的火常年不止息，比喻地狱里永远的刑罚，也就是火湖。与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相反的是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约翰用这七种人代表了所有的沉沦者，他们拒绝自己的创造主，因此就像垃圾一样失去了被造的用途，只配丢在新嫩子谷焚烧。犬类比喻道德败坏的恶人，在古代中东的城市里，狗是放养的，常常在街道旁吃腐臭之物，是令人厌恶的象征。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因此这里的城外就是指火湖。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直译是一切喜好并行虚谎的，也就是一切说谎话的和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一切反对神、高举人、否定真理的理论学说，全部都是喜好并行虚谎的。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也成了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最恰当的归宿。在启示录的最后，三次宣告了说谎者的结局，是警告每个世代的读者不可被魔鬼的虚谎欺骗，沦为谎言的牺牲品，甚至充当说谎者的工具和帮凶。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整本圣经只有这里郑重提到我耶稣，就像主耶稣的最后签名，确认这些预言的真实性。众教会表明启示录不单单是为着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写的，而是为了古今所有的教会。主耶稣早已向门徒预言，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因此，每个世代的众教会都会经历困苦和逼迫。但主耶稣也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不但安慰众教会，也要坚立众教会，更要让众教会得以胜过逼迫。大卫的根，指先知以赛亚所预言耶西的根，弥赛亚，表明主耶稣是神，基督是大卫的源头，又是他的后裔，指按照人性，基督成了大卫的后裔，好让我们确信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明亮的晨星是巴兰对弥赛亚的预言，对于警醒等候主的人，主将在黎明之前的黑暗向他们显现，宣告作王的基督将如公义的日头出现。圣灵和心腹都说来，这是圣灵和勇士的教会一起邀请读者亲近主。听见的人也该说来，这是呼吁所有能听见圣灵向众教会说话的得胜者一起邀请读者亲近主。口渴的人也当来，这呼吁每个有灵力需要的人趁着还有机会快快来亲近主，特别是看过了那些沉沦者可怕的结局之后，这样的邀请就更显宝贵。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只愿意接受邀请亲近主的人，今天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今天就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圣灵的活水，在永恒里也能被生命水的河滋润。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即将到来，但恩典的大门仍然敞开。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已经听到了圣灵的邀请，而我们内心对圣灵的回应将印证我们永远的命运。因为主亲自宣告，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至此，启示录一共七次宣告本书是预言。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这句话可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因为十八节的见证和二十节证明原文是同一个动词。十八至十九节的警告，正如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警告，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只故意增加修改耶稣基督的启示，删去什么，只故意忽视贬低甚至否定本书的预言。删去他的份，并不是说重生得救的人有可能失去救恩，而是说这人是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所以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圣城享用生命树。真正得着救恩的得胜者，必然会珍惜并遵守本书的预言， 不敢有所增删。只有敬畏主的人才会敬畏主的话语。人只有对主的预言存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的态度，才有可能接受主的权柄，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并且因此蒙福。信徒对启示录的理解可以不同，但绝不可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时代的需要，对本书的预言挑挑拣拣、修修改改，不是淡化火狐，就是避谈得胜，不是轻看基督再来，就是仿造地上天国，结果必然会越来越走样，越来越偏离，最后自己也将成为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沉沦之人。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证明这事的指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在结尾三次宣告：我必快来，与向腓拉铁菲教会的呼吁首尾呼应，表明启示录就是给盼望主再来的人预备的。今天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此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历史和现实都在向我们显明，启示录中的预言正在一个接一个的应验，主再来的时候已经近了。最后两节的主耶稣是启示录中唯一将主和耶稣合用的地方，在这之前约翰把主这个称呼单单保留给父神，现在也用来称呼耶稣基督，相当于宣告耶稣基督的神性。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一个肯定而热切的期盼。使徒约翰已经彻底看透了世界的真相和结局，所以他祷告的不是重担脱落、离开拔摩，也不是教会脱离逼迫、信徒安居乐业，更不是世界繁荣进步、人类和平幸福，而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每个跟随基督的门徒所当有的祷告。但人的天性都是留恋眼见，只有神才能把我们领到对世界彻底绝望、真心盼望主来的地步。因此盼望主来的人，也只有靠着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才能软弱变为刚强，成为有份于生命树和圣城的得胜者。而每个盼望主来的人也可以确信，既然主已经引导我们殷切盼望他来，主耶稣的恩惠也必将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胜过这书上预言的一切逼迫，得着这书上预言的一切福气。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